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你提供的这份资料，就是亚马逊2025年第四季度的那个财报电话会议。里面全是数字和各种术语，咱们的任务啊，就是帮你把它翻译成大白话，找出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没错，
我们会看看亚马逊各项业务到底怎么样了，他们最大的赌注下在了哪里，还有就是人工智能 AI 这个词是怎么贯穿全场的。先说个标题数字吧，第四季度总收入2134亿美元，同比增长14%，挺好看的，但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咱们来聊聊。
没错，这份财报信息量是很大，但你要是抓住主线，那个故事就很清楚了。
哦，什么主线？
就是一个已经大得吓人的公司，现在正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 AI 上，把它当作未来10年增长的火箭燃料。
火箭燃料这个词儿用得好，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这个词儿的地方开始吧。
AWS，
亚马逊的云服务 AWS， 那个增长数据确实是吓了我一跳。CEO 安迪贾西说 ，AWS 的增长率达到了24%，
是13个季度以来最快的。
对，而且他特意强调，你得看这个基数。在一个年化收入已经达到142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庞大业务上，实现24%的增长，
这个概念很重要。
是啊，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1420亿美元的年化收入比很多国家的 GDP 都高了，
没夸张。
在这么庞大的体量上，还能加速增长，这就像一艘航空母舰突然有了跑车的加速度，非常惊人。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这里的关键不仅是增长，更是加速增长。这说明两件事，第一，很多公司从自己的机房搬到云上这个大趋势远没有结束，现在这个需求又回来了。
哦，回暖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 AI 带来了全新的海量的计算需求，所以 AWS 现在是传统业务和 AI 业务两个引擎一起发力，那动力当然猛啊。
我看贾西在电话会议里说，他们正在构建一个从上到下功能全面的 AI 技术站。
技术站。
为了证明这不是吹牛，他现场简直是报菜名，念了一场串新客户的名字。
哈哈，对，
OpenAI、 Huiza、 NBA、 Salesforce， 连美国空军都在用，看来这个技术站的吸引力确实不小。
这个所谓的 AI 技术站听起来很唬人，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三层。
哦，哪三层？
每一层都是为了解决客户想用 AI 时最头疼的问题。第一层是给你模型的选择权。
模型的选择权？
对，现在市面上的 AI 大模型太多了，到底用哪个？ Amazon 的 Bedrock 平台就搞得像个模型超市。
模型超市有意思。
你想用 Anthropic 的 Claude 有，想用开源的 Llama 也有，想用 Amazon 自家的 Nova 也没问题，客户可以随便挑随便试。
所以就是把所有好东西都摆上货架，
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个超市，现在已经是个年化收入几十亿元的生意了，客户的支出一个季度就增长了 68%。
等一下，这个模型超市听起来是不错，但这也意味着客户可以随时换用别家的模型啊，比如 Google 的 Gemini 或者 OpenAI 的 GPT。那 Amazon 怎么保证客户会一直用他们的服务，而不是把 Bedrock 当成一个临时的比价网站，用完就走呢？
问到点子上了，这就是他们设计的第二层，也是更聪明的一层，模型的定制化。
定制化？
对，光有一个通用的好模型没用，企业真正的竞争力是自己的数据，所以 Amazon 推出了一个叫 Nova Forge。
Nova Forge，
贾西打了一个比方，说这就像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教他们一门外语，会成为他们一生的基础。
这个比喻好懂。
Nova Forge 就是让客户带着自己的独家数据参与到模型最底层的预训练阶段，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只属于你公司的定制模型。
等于说这个模型是用我自己的独家蜜蜂喂大的。
没错，他们给这种模型起了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 Novellas， 就像是为你的业务写了一部专属的中篇小说。
Novellas，
他懂得你的行话、你的客户、你的历史数据，是别人根本无法复制的。
那这么一来，
一旦你投入资源打造了这样的专属模型，你就很难再离开了，粘性就上了。
原来如此， 用定制化的中篇小说把客户留下来，从通才变成专才，这听起来技术含量很高，应该也很贵吧？
嗯，
那企业真的用得起吗？这就引出了第三个挑战吧。
完全正确。第三层挑战就是降低成本，尤其是那个推理成本。
推理成本，这个得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啊，训练 AI 就像是教一个学生知识，可能是一次性的高投入。
嗯，就是上大学交学费。
对，但推理就像是这个学生毕业后，你每天都去问他问题，让他帮你解决问题，他每回答一次都要消耗能量，这就是推理成本。
哦，明白了，就是日常使用的开销。
对，如果这个成本降不下来，AI 就只能是少数大公司的昂贵玩具，而不是人人可用的工具。
这些我明白了，所以解决成本问题的关键就是 Amazon 的王牌
自研芯片。
对，自研芯片，我看资料里提到了两款，一款是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 Trainium 芯片，最新的 Trainium 2性价比超过同类 GPU 3到4成，
嗯，非常可观的数字。
另一款是叫 Graviton 的 CPU， 性价比也比同类处理器高4成，而且 AWS 排名前1000的客户里，90%以上都在用。
自研芯片这步棋的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
怎么说？
亚马逊不再是英伟达或者英特尔的一个普通大客户，它变成了自己的供应商。
哦，
这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云服务量身定做最优化的芯片。这就像是 F1 车队不仅有最好的车手，还自己设计和制造引擎。
这个护城河就太神了。
对，这种垂直整合的护城河，对手是很难跨越的。这两块芯片业务加起来年化收入已经超过100亿美元了，
听起来是供不应求啊。
嗯，
财报里说新一代的 Trainium 3芯片到2026年中的产能都已经被预定光了。
是的，
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吧，把未来1年多的产能都卖光了，万一生产跟不上或者芯片发布延迟了，那这些已经付了钱的客户不是会非常被动？
嗯，
这会不会反而把客户推给竞争对手？亚马逊怎么平衡这种高速扩张和供应链的问题？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这确实是一场豪赌，但反过来看，也显示了他们极度的自信。
自信？
他们敢这么做，背后是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绝大部分都投给了 AWS。2025年AWS 一年新增的数据中心容量比全球任何其他公司都要多。
哇！
他们是在用钢铁和水泥告诉市场，我们不仅看到了未来的需求，我们已经提前把满足需求的基础设施建好了。
所以这既是风险，
更是他们向客户展示决心和能力的方式。
好的，所以 AWS 正在为整个 AI 时代修建基础技术师和工具。那这些强大的能力，亚马逊自己又是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看离我们生活最近的零售业务吧。
嗯，
在那些送到你家门口的快递包裹背后， AI 又扮演了怎样一个看不见的角色？
这个转场非常好，因为亚马逊零售业务的很多创新背后都离不开 AWS 强大的计算能力。
从财报上看，零售这边首先是选择更多了。2025年多了400多个美妆品牌，比如 Charlotte Tilbury， 还有 Nike、 The North Face， 这些大牌也都入驻了。
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个趋势是他们在日常必需品和生鲜上的发力。
哦，对，这个我也注意到了。
财报里说，这块业务的增速是其他品类的快2倍，占了美国总销量的1/3。
这个数字很惊人。
这意味着亚马逊现在是一个年销售额超过1500亿美元的巨型食品杂货商。
我一直觉得奇怪，亚马逊一个科技和零售巨头，为什么非得去干卖牛奶、鸡蛋这种，利润微薄的苦差事？这背后到底图什么？
图的是你
啊，
或者说图的是你的购买频率。你可能一年买1-2次手机，但你每周都要买牛奶和鸡蛋。
嗯，这倒是。
当你习惯在亚马逊上买这些最高频的商品时，它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你所有购物需求的第一选择。
哦，原来是这样。
财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用亚马逊生鲜配送的顾客在平台上花钱的总额是其他顾客的两倍以上。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用户粘性策略。
用高品打低品，明白了。除了品类，还有就是快。
对，速度。
2025年 Prime 会员的配送速度又破纪录了。在美国，能当天送到的商品数量增加了快 70% 的。而且他们在印度、墨西哥这些地方还搞了个叫 Amazon Now 的服务，30分钟就能送到。
而在这些快的背后，有个功能看似不起眼，但技术上非常厉害。
哪个？
叫 Add to Delivery， 也就是添加到即将送达的包裹。
哎，这个功能我一定要说一下，我上周就用过啊。
体验怎么样？
晚上下单买了一本书，第二天早上想起了牙膏用完了，手机上点一下就加进去了。下午一起送到，感觉自己像个生活管理大师，但其实就是懒。
哈哈，这种无缝的懒人服务体验真的会让人上瘾。财报里说，这功能才上线6个月，就占了每周 Prime 订单量的1/10，太厉害了。
你这个亲身体验恰恰说明了它成功的关键，但你点一下的背后是极其复杂的实时计算。
嗯，
系统要在瞬间判断你原来的包裹在哪儿，在哪个环节，还有没有空间，新加的商品在哪个仓库，能不能在承诺的时间内合并并送达。
哇，这确实复杂。
这种计算能力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 AI 在零售里的下一个应用，它不仅能帮你优化配送，还能直接帮你做购物决策。
啊，你说的就是那个 AI 购物助手 Rufus 吧？
没错，
财报里提到它2025年已经有3亿用户了。
对，Rufus 能帮你研究产品，比较价格，甚至在你设定的价格到了的时候自动下单。
这么智能。
更有意思的是，它有个 Buy for me 功能，还能去别的网站帮你买东西。
还能去别的网站？
嗯，数据显示，用了 Rufus 的顾客最后下单的可能性提高了 60%， 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这听起来像个私人采购助理，但它对亚马逊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只是为了提高转化率吗？
不止，Rufus 其实是亚马逊应对未来通用 AI 助手挑战的一件关键武器。
怎么说？
你可以想象，未来你可能会对手机上任何一个 AI 助手说，帮我买一双最好的跑鞋。那个 AI 可能会从全网给你推荐，不一定是亚马逊的。
嗯，有道理。
但如果亚马逊能提前打造一个最懂你的，拥有你全部购物历史和偏好的专业购物助手 Rufus，那你大概率还是会先问他。
对，我肯定会先问那个最了解我的人。
这正是贾西反复强调的， AI 将重塑所有客户体验，亚马逊要用 Rufus 把你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购物生态里。
这个逻辑很清晰。除了云和零售这两根大柱子，财报里也提了些其他业务。
嗯，
广告业务增长也很猛，一个季度213亿美元，增长了22%，连 Prime Video 视频里加了广告，都带来了3.15亿的全球观众。
还有他们的体育内容，周四橄榄球之夜第四季的收视率又创了新高，平均每场有1500多万观众。
这说明亚马逊在自制内容、吸引流量这件事上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没错，
对未来的布局也很大手笔。全新升级的 AI 助手 Alexa Plus 向所有美国用户开放了，还有一个项目特别引人注目，叫 Project Leo。
卫星 Internet。
对，就是卫星 Internet。
Project Leo 的目标是给那些没有宽带的地方提供网络，它的企业级端段下载速度能到 1GBps，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是什么？
它可以直接安全的连接到 AWS。
哦，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在偏远地区的矿业公司或者研究机构，这相当于一条直达 AWS 云端的高速安全的私家公路。
这就为 AWS 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看来决心很大，计划2026年就要发射超过20次，并且开始商业化。财报里还说，光是明年第一季度跟Leo相关的成本就要增加10亿美元。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个故事，亚马逊做的所有事儿都不是孤立的。
嗯，都是关联的。
广告业务靠的是零售的庞大数据，视频内容是为了增加用户粘性，顺便卖广告。卫星 Internet 最终是为了把更多客户接入 AWS 的生态，所有业务都在互相输血，互相促进。
好，聊了那么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次深入分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多个战场上同时高奏凯歌的亚马逊。这像是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巨人，一个是 AWS， 在 AI 的驱动下不断加速，为数字世界构建基础设施；另一个是零售，变得更快更智能，不断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总结得很好。
同时呢，他还在广告、娱乐和卫星这些未来领域毫不吝啬的大笔投资。
如果要提炼出一个核心故事，那就是亚马逊正在即将成熟业务，也就是零售和广告产生的巨额现金流，像武器一样精准又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他们认定的下一次技术革命里。
人工智能？
对，人工智能。你听贾西在电话会议里的语气，他考虑的根本不是一两个季度的利润，而是未来十年的行业领导地位。
的确，
他们愿意为此进行超过2000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就是因为他们坚信今天的投入将换来未来无可撼动的领先优势。
的确，他们看得很远。贾西在会议中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今天所知的每一种客户体验都将被 AI 重塑。
这句话很有分量。
所以我们最后想留给你的问题也是源于这句话。环顾一下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你所在的行业，你认为哪一种体验最有可能被 AI 彻底颠覆？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